佛学基础知识六波罗蜜持戒四持戒的定义二持戒作为菩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佛学常识建议师兄们课后仍需要重复学习视频课件或来回听课件音频对于修心都摄六根防退转懈怠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师父讲解戒字守戒就是要把自己当成犯人一样当心
想想看戒里边两个二十一根东西像不像古时候人家的那个挂在脖子上的枷锁啊那么你看这个戒你看这个戒这个一横再加上这个一个勾一撇像不像一匹马一匹马驮着一个囚犯看见了吗象形字你看那个戒不是上面不是一横一撇吗一个勾吗
对
一点吗这像不像一个马头啊这个马的头还有身体马的身体啊驮着一个带枷锁的犯人有戒的话就是要把自己当成犯人一样当心戒是什么戒就是把你框住就是让你能够用自己的理性来完成自己的悟性明白了吗就是戒什么呢实际上戒字它本身呢就是说我们讲的你看你戴在手上的叫戒指吧戴上去之后是不是把你的手就那么你框住之后你是不是好看啦戒指戴在手上是不是好看啦你这个人守戒的话是不是人家看到你就是有好的行为好的习惯好的品质好的本性啦对不对呀这个戒指是不是让你守戒之后你会人品被人家看得高啦实际上戒指是什么呢戒用古语上来讲就是怎么样啊能够让自己告就是告也就是让你自己知道啊明白了吗古语上就是讲了啊戒本身就是让你啊守住自己的本性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守住自己的本性你就不会犯格出格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说戒指它这个本身这个字体呢师父看它这个字体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一样啊最主要它这个字义里面还是有讲究的字义里面明白了吗它呢比方说你说它一横一撇对不对啊上面一个点应该说是提醒你明白吗然后呢下面这个一撇呢就是让你时刻守住守住里面为什么有个二十实际上人家说过去讲你二十岁之前不能守戒的话你以后这个人的戒就不遇了就是即守不住了所以人家说从小一看中国传统佛法戒
到老一半
到老一半二十岁的人这个性格改不了所以你们很多女孩子看了这个人谈恋爱年轻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性格他大起来会改变的我告诉你非也听得懂吗二十岁是个转折点实际上我们过去讲一个人十三岁是世界观的改变实际上古时候说二十已经立了人已经立起来了听得懂吗就是这样戒实际上就是戒学从佛教上叫戒学戒学呢实际上它整个像一个系统的戒律的一个有五十项应该戒的这种言行的一个栏目就是有250项有250个必须要戒的东西哎呀你看看你们不是经常我叫你们守十个重戒吗十个重戒是什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说过罪对不对啊自赞毁他说自己好去说人家不好啊这个悭贪嗔恨诽谤三宝有十大的重罪听得懂吗是必须要戒的好吧二十岁而立如果你这个人过去说你二十岁没出息你这个人基本上一辈子没出息那么二十岁之前必须有人看住吧管住吧他就像一个管住你一样上面一点叫你看住自己下面一撇就叫你管住自己下面一撇是防备
关于拜师拜师实际上并不是拜师父而是拜大慈大悲大智慧的佛道菩萨要你们守住戒律 要懂得今天出来学佛，就是自我尊重自己，因为我要改变，我不能像过去一样这么颓废，我不能自暴自弃。今天要想得到别人对你的尊敬，首先要自己尊敬自己，给自己一个空间，不要走偏。佛法一定要昂首挺胸地往前走。你们现在有师父，最好跟着师父好好地往前走。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可得，宇宙真理永不会变，那就是苦空无常。拜师要拜出智慧、慈悲心，并要守住戒律。今天师父明明跟我说了，不能做这个事情，我就坚决不能做。师父说的，我们这条命是捡来的，我就好好的修心念经，我就不要再管家里的事情了。我没有办法管了，因为我一管的话，我会没命的。一定要守住戒律，想看的不能看，想做的不能做，想用的不能用。举个简单例子，你们现在在座的这么多人，如果在马路上看见50块钱掉在你们的脚底下，你们会怎么样？可能一半的人会把这个钱捡起来的，因为这是别人掉的。实际上，你把这个钱捡起来不算犯罪，但是从境界上讲，你的境界已经不是高尚的境界了。
拜师实际上就是一种受戒呀、啊。你想想看，受拜师里面有没有弟子规则啦？
有的。
那么好了、嗯、这不是受戒啊。这至少你这几条戒律要受、嗯、要接受吧。你这几条戒律不接受的话就不行了，对不对啊？啊，只不过现在的戒律里面增加了爱国爱民了，对不对？教法不一样啊，受戒受记啊，和过去啊教法不一样，嗯，弟子啊，啊，你就这个字典上一查很多了。嗯、
哦，师父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嗯，如果被佛菩萨受记过后，如果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就可以修成了是吗？
对啊，其实受戒受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挂号呀，听不懂啊？在天上挂了一个号了呀、
哦、
就是嗯。
拜师基本上等于受戒了，
从道理上来讲基本上等于受戒了呀，只是师父给你们受戒、哦、实际上师父给你们受戒就是承认你们开始学佛了，承认你们愿意改变了，承认你们开始改好了、
嗯嗯，
希望你们能够跟着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了。
是，
明白了吗？啊，是师父领进门呀、
哦，
就是领进门的行为呀，修行靠个人的呀、
嗯，
明白了吗？明白吗？因为尽量吃素，但是三年之后你修行三年，你再不吃素的话，说明你三四年之后你还不吃素，说明你根本没进步，没悟性了，那你就慢慢的莲花就没了，莲花掉下来了。
不拜师之后嘛、
嗯、
就是不搞好好守戒，因为拜师之后要守戒的嘛，不好好守戒死了，现在为什么呢？
那为
很简单、嗯、天上没莲花呀。
啊，对，他还没拜师，对，
好了、
嗯、
没莲花
嗯，
很容易走掉的呀。
怎样才有资格拜师？
我觉得你自己第一要守戒、
嗯、
嘴巴不要骂人，行为出来不要粗鲁、嗯，跟爸爸妈妈要尊敬、
嗯、
他们再怎么样、
嗯、
把你生出来走不容易，对不对啊？然后男女事情少做、
嗯、
要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子、
嗯、
你这样的话很快就能拜师了。
要拜师心里先要守戒的，
人家都拜了，你的开法会嘛就拜了呀，等疫情过了，你现在疫情你怎么拜师了，对不对啊？你现在心里先要守戒的呀，你拜师不守戒是全输了不啦？
不在师父身边，唯一的依靠是白话佛法。
你现在离开不在师父身边，唯一的依靠是什么知道不啦？就是白话佛法呀。好好修啊、
嗯、
不要忘记自己到人间来的任务啊，到最后回都回不去。
不在师父身边最好的方法是，
你现在不在师父身边，你最好的方法，一个多听白话佛法，一个多看白话佛法，你这样的话会生出智慧出来的。你要记住，一个人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哎呀我怎么去退，觉得自己好像不进步啊，那实际上你就是因为没有思想基础，没有理论基础啊，没有 思维上没有人引导你，明白了吗？要好好修。
我是每天晚上都放着白话佛法睡觉的，但是还是听不进去，就是。
你想想看，那有什么用啊？你把白话佛法放着听，这当当催眠器的，那不行，明白吗？
是，我不听就睡不着觉啊。
嗯，对呀、啊，你就知道里边有能量嘛，就更要学了呀。你跟现在跟台上讲话，我就是告诉你，对不对啊？一个人啊，损失一点，其他的都是小事情，精神上不能损失。一个人，对不对啊？钱财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等到你钱财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出大事了，那是大问题了。我说对不对啊？啊，
嗯，
感情问题钱买得到吗？啊，比方说吵架了，他不理你了，你说再给他多少钱，他也不理你啊。这道理在这里，所以有时候这个钱财的问题不要看得太重，最主要是精神上、心灵上要愉快啊！真的，如果真的经济上不行，下次就不要参加法会了，没关系的，看看片子，看看碟片也好，不要给自己为难，一切随缘。
不在师父身边，你要严格执行心灵法门中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天天守戒。
年事出高徒，就是你还不够严谨，你还不够师父这么教育你，
做得很不好。
对，不严格不行。你现在又不在师父身边，你要严格的执行这个心灵法门，这个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听不懂啊？
听懂，嗯。明白。然后菩萨还说我，就是念完经之后，然后有的时候自己搁单位一不开心了，然后马上这个功德就漏了好多，就剩一点儿了。这个我怎么才能堵住我师傅呀？
天天要守戒，就天天要看戒律，天天念心经来开悟，你才能守戒。
莲花，那在天上的时候怎么和师父很近呢？
那你至少要到佛道啊。
是的，是的，是的。
你到不了佛道的话、哎、你在菩萨道的话，你见面机会多，更多。你如果在声闻道、缘觉道呢，见面机会就少一点。那你到了天道，你见面机会更少了。
守戒，莲花会越开越茂盛。那么违戒，你说莲花会不会枯萎？守戒之后犯戒，犯得越严重，那莲花会掉下来吗？
如果你度人又守戒，花越长越大。
守戒再加上帮助别人，一定大如车轮。
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对菩萨特别尊敬，靠近菩萨，有的人守戒他就大如车轮啦。守戒再加上帮助别人，一定大如车轮啦。有的人在菩萨道，只是说你刚刚在走，刚刚在行走菩萨的路。
莲花都会到你身上保护你的。
你只要很干净，做菩萨，平时没有什么犯什么大戒，这个莲花都会到你身上保护你的。
拜师后不戒烟酒，三个月莲花就掉下来。犯戒，莲花很容易掉下来。
如果拜师之后，一般的一年最好能够吃全素。如果不行的话，吃两年最好吃，如果三年，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掉下来。两年已经掉下来很多了，三年是掉下来更快。两年为什么会掉下来一点呢？因为两年当中你一直不吃素，而且你还有很多的犯戒，那你肯定掉下来了。
一是犯戒很容易掉下来，
一个是犯戒很容易掉下来。
犯戒。
比方说你许了啊，吃全素了，你就吃荤了，那这个肯定掉下来了。第二个嘛，就是犯邪淫过头啊，也会掉下来。
邪淫过头
啊，你只要有淫荡的事情，我指的淫荡就是啊，就是脑海里，包括脑海里跟人家异性发生关系，这些都叫邪淫。啊，不是说你要现实当中的，你只要在脑海里，你就会邪淫犯邪淫，这也会掉下来很快。还有一种就是骂人呐、啊，整天嘴巴厉害呀，讽刺人家呀，刺激人家呀，那这种 所以犯口业，口德不好，口德不好的人，这个是花蕊会枯萎。
哦，
但是花蕊会枯蕊，蕊的话，这莲花边上的瓣儿还在。如果他改了，那么花蕊的花蕊就不枯萎，不枯萎的话嘛，还会慢慢的长好。所以人的嘴巴是佛菩萨是最怕的，因为一会儿讲好话，一会儿讲坏话。
不种莲花，莲花掉后要彻底忏悔，戒律更严，才有可能请师父补栽莲花。被五欲六尘缠绕，很容易在超脱六道后掉下来。
五欲六尘有贪念啊，莲花上不去的。如果你有贪念，有欲望，对男女的事情有欲望，对钱有欲望，你上不去的。
不拜师能否修出莲花？
我问你，自学成才难，还是你到学校里去上课容易点了？就这个道理。
自学成才难。
哎，就这个道理。但是呢，你不拜师的话呢，你也能成才的，但是就比较辛苦，你要很守戒，很努力，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把台长的书拿着去看，你不一定拜师，但是你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因为你还是看着台长的白话佛法在这么进步，那你照样可以拥有莲花。
记忆加深，大家一起默念。守戒就是要把自己当成犯人一样当心，戒就是把你框住，让你能够用自己的理性来完成自己的悟性。十个重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说过罪、自赞毁他、悭贪、嗔恨、诽谤三宝，有十大重罪必须要戒。拜师实际上并不是拜师父，而是拜大慈大悲大智慧的佛道。拜师要拜出智慧、慈悲心，并要守住戒律。拜师就是一种受戒，要拜师心里先要守戒的。不在师父身边，唯一的依靠是白话佛法。不在师父身边，你要严格执行心灵法门中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天天守戒。守戒，莲花会越开越茂盛。你度人又守戒，花越长越大。守戒再加上帮助别人，一定大如车轮，莲花都会到你身上保护你的。拜师后不戒烟酒，三个月莲花就掉下来。犯戒，莲花很容易掉下来。莲花掉后要彻底忏悔，戒律更严，才有可能请师父补栽莲花。被五欲六尘缠绕，很容易在超脱六道后掉下来。你不拜师的话也能成才的，但是就比较辛苦，你要很守戒，很努力。你不一定拜师，但是你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因为你还是看着台长的白话佛法在进步，那你照样可以拥有莲花。修心就是守戒，修心实际上就是守戒，修心实际上就要随缘。修心就是自律，就是守戒，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能看，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能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要去说。所以孔老夫子过去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懂得，今天我们修心就是自律，就是守戒。就像法师一样，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很简单，守戒律。今天我为什么能够不感染到外面人的毛病？因为我很自律。因为我在家里没有接触到外面那些污染的空气，所以守戒就是修心。守戒的一个基础就是已经好好的在修心当中了。实修就是修心的戒律，实实在在的修，不说谎话，每天认认真真的念经。常守戒律才能修心，一个人不能守戒律，一定修不好心。今天连吃素都做不到的人，就跟动物结恶缘，长久的结恶缘，慢慢损失了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慧命。常吃素的人会拥有智慧，常吃荤的人会断灭慈悲的种子，慧命会慢慢消失。常吃素才是健康，拥有慧命，拥有慈悲，才会得到佛的加持和佛的感应。必须要严守戒律，然后不停地修心、念经、精进、 真的就能把自己过去的这些业障消掉，否则哪辈子能消掉？
要戒骄戒躁，要谦虚谨慎，才能永保你的各方面的顺利。
真正的修行，每天看护好自己的念头，守戒，三业要清净，每天每夜每时每刻管好自己的念头，保持干净，这样才叫真正的修行。要做到今世不造业，累世的业也不要让它来。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已经有点病毒性了，感冒了，但是你一直没发出来，你现在不再去着凉，不再去出汗，你很当心身体，对不对啊？在房间里很温暖，也不到大门外面去，也不去接触什么不好的东西，不打喷嚏，那你这个伤风感冒你就出不来，出不来你不就过了这个节了吗？你前世造了这个因，你比方说你前世做过很多偷人家东西的事情，那本来呢你应该到了这辈子呢你会在这个时候会受报，无意当中偷人家东西被警察抓起来了，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去偷人家东西，你就戒了，我就说我知道自己毛病，我就千万不做好了，那你前世的这个偷东西的因缘就慢慢灭掉了。当然我指的是小因缘，大因缘它一定会报，明白了吗？
那就说是像咱们平常说的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像是大的报应你要是化解不掉，它还是到那个地方还是要报应的。
那当然了，小的结照样化掉。
不同境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看你修到什么程度你就做什么事情。如果你今天修菩萨道，那你讲都不要讲，坚决不做。如果你今天只是说我要修佛学佛我好好修心，那你这个人间正常的一些事情你应该可以接受的，因为你要结婚嘛，你又不是法师，你法师不结婚呢，那你当然不能做这些事情了，但你现在是人呢，你人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对不对啊？如果你要是畜生呢，你还能狗还能吃屎呢，那是不同的境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老婆现在境界很高，但是他老婆又没有发愿不结婚，那你必须要结婚，你必须谈恋爱，你就必须要接受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你听得懂台上意思吗？
听得懂。
你谈恋爱你又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人家对方当然有意见啦。你有本事你不要谈恋爱呢，谁来跟你做这些事情啊？你觉得很肮脏，你为什么谈恋爱啦？
是的。
人家法师不活啦。法师没有爸爸妈妈的，人家戒境界高了，人家成功了，那你现在没有戒，你还一边谈恋爱一边还要假装圣人，你这里一边要做好人说我要做雷锋，这里又不肯做好事，现在听不懂啊？
对，
你什么样的境界做什么样的事情啊？你今天菩萨你可以跟做这种男女之事的，你今天是法师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如果你是一个好女孩子，你谈什么恋爱？你谈恋爱不就那些事情吗？谈得出什么好事情了？你真的自己能够控制住自己，境界又高，那你就是像同修一样，两个人客客气气好好的，不要去做那些烂事，很难的。你能控制吗？你控制不住先控制自己，你连自己都控制不住你还能控制别人吗？那看你了，你在什么境界说什么话了，这还不懂啊？比方说你是人，你就可以做人的事情，你是鬼，那当然可以做鬼事了，但是你今天是人，你学菩萨，那你就不能做人的事情了。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人，你当然可以结婚，可以淫欲你可以啊，但是呢你要做菩萨，你要上天呢，那么你必须断淫欲了，就是这样，看你的自己的境界了呀。但是你做人，那么人受的苦你全部要受，但是你在人间你学菩萨了，对不对啊？你这方面守戒了，那你得到的都是法喜啊，开心啊，整天开心啊，而整天断烦恼了，那你是不是得到菩萨的这个境界的那个法喜了？你不会受人间的苦难了呀，一样道理呀。
对，
持戒不易，
你要用强有力的这个守戒力来守住的呀。
我们人每一次的感情我们太固执，你想一想，我们一个人走了几十年， 我们折腾了多少年，我们生活、工作、学习当然都会出现很多裂痕，所以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人生如戏，别总想当主角，树大招风会损伤你的机体。等待，那是有智慧的延续，只有经过长期的修心学佛，你才能达到心灵的净土化。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戒律，以戒为师，你的内心才会变得越来越明心见性。
守戒的话就是要经过很多辛苦的地方，对不对啊？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就是要懂道理的。人家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要好好帮忙去做了啊啊！你这样的话就慢慢守戒了嘛啊！不该做的不能去做，那么你这个人就增加这个定力了，因为你经历的太多了。你什么都懂了，你就会定得下来，明白了吗？
想守戒想舍都是不容易，你们已经是个好孩子了，你们已经会念经了，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人家我是修心人啊？你已经在做善事了，你为什么还要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善良人啊？这就是学佛应该在守戒当中。所以讲到底，一个人守也是不容易的，想守戒想舍都是不容易。舍是什么？因为你觉得这样东西自己应该拥有的，你就不肯拿出来。因为你现在身上有一个不好的毛病，你不肯舍去，你就会拥有这个毛病。你今天身上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喜欢讲人家不好，你不肯舍去，你这个人天天讲人家不好，最后就是一个恶人。所以修心修到后来，怎么样能够成道？怎么样能够得到？实际上就是看你的心。戒律就是这么厉害，修心还是要有一些限制。过去比丘的戒律和比丘尼的戒律有300多条，想想看，这个和尚和尼姑还能够动吗？这么多的戒律，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干什么都不是，只有念经，老老实实修心，戒律就是这么厉害。戒是要花很大的力量的，一个人稳不住就是修得不好。戒是要花很大的力量的，戒是一种什么力量啊？是借用上天给你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一种神力，来克制自己，来戒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控制自己本身就是靠着长期的修心，非常艰难的守戒。然后当你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控制好自己了。所以我们很多人说，经常在社会上不懂这个不懂那个，有时候我们又经常做错事情，实际上就是守不住这个戒，控制不住自己这个脾气。所以学佛的人要在意念上修，在行为上修，在生活当中修，在思维当中修。那么你说出来的话都是学佛人应该说的话，你思维又是菩萨的思维，你的行为又是菩萨的行为，这样你本身就懂得了应该怎么样来真正的让自己控制好自己的心灵和真正的控制好自己的行为。经历痛苦的改变过程，就是说非常痛苦，但是一定要改。
法师犯戒的呢，他也知道自己犯戒啊，不应该犯戒啊，他都知道啊，那为什么有很多律师他做错事情，他不是懂法的吗？
从开悟和彻底断除烦恼习气中间要经历什么，要如何修持呢？
经历痛苦的改变过程、
嗯、
就是说非常痛苦，但是一定要改。就是当你知道你不能再抽烟了，你要把它戒烟的时候，烟引来的多难受，改、
嗯、
就像一个男人好淫好色，你叫他看见女人不动这种邪淫的脑子，他很痛苦，改就是不能，
嗯，
不停的改到最后，以后就慢慢成习惯了。
观世音菩萨开示，难舍要舍，难戒要戒。学佛修心就是要悟，人间不过幻象而已，钱财如果善加利用就能造福众生，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它就是一堆废石。徒儿，令谨记因果定律是铁律，佛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 你们在修心修行中更不能动人因果。
忍都不要忍了，有什么好忍的？
嗯，
人间就是个过程，从生到死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开想明白放开，这个过程很快就会过去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多事情放不下，这个过程过了，我们现在就变中年人了，对不对啊？
嗯。
有的人一辈子放不下，你也是变成老年人了，这个过程就过了，过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呀。
嗯。
啊，对不对啊？过去不代表你的未来啊，啊，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这样。
嗯。
记忆加深，大家一起默念，修心就是自律，就是守戒，实修就是修心的戒律，常守戒律才能修心，必须要严守戒律，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才能永保各方面顺利。每天看护好自己的念头，守戒三业要清净，每天每夜每时每刻管好自己的念头，保持干净，这样才叫真正的修行。要做到今世不造业，累世的业也不要让它来。不同境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要想成功的人，要想一世修成的人，一个字，戒。你要有强有力的这个守戒律例来守住的，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戒律，以戒为师，你的内心才会变得越来越明心见性。守戒就是要经过很多的辛苦，想守戒想舍都是不容易，戒律就是这么厉害，戒是要花很大的力量的，控制自己本身就是靠着长期的修心，非常艰难的守戒，经历痛苦的改变过程，就是说非常痛苦，但是一定要改。观世音菩萨开示，难舍要舍，难戒要戒。出家在家，首先要做的像个出家人，要守戒，先好好念经，不要以为出家就是解脱。在凡间要好好解脱的话，首先要做的像个出家人，要守戒。出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守戒，你守不住戒，你出什么家？明白了吗？常戒律的人就是一个僧，每天做好人，每天做好事，每天以菩萨为榜样。说一句话，想一想，观世音菩萨会这么说吗？每一天做一件事情，想一想菩萨是不是会这样做？每一天自己的语言讲话，要想一想菩萨会不会这么说？菩萨会不会像我这么狭隘的想问题？一想，观世音菩萨气量很大，菩萨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你就不做了，你就慢慢的皈依了佛，你的心就慢慢皈依佛了，你就慢慢懂得了自己要守戒，把自己的戒律管得牢牢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见，非礼勿听，所有的事情都要以礼，什么礼？以这个戒律，所以常戒律的人就是一个僧，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法字就是每天要念经，每天要学佛的道理，你就拥有了佛法在心中，这就是你开船开车的导航仪。出家就是守戒，学佛就是精进，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人一生要谨慎精进。出家就是守戒，学佛就是精进，精进才能走向光明。
全方位持戒，其实全方位持戒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出家了。你因为这是你逼着我讲这句话的，你说出家人他不就是全方位持戒，他天天在庙里连行僧都不行，到处跑的人都不行，你要天天在庙里这么念经不出门，就是一日三餐加上念经修心，你这个人你讲到底了，你至少不是超脱六道嘛，你至少是声闻缘觉道的菩萨，你就是阿修阿罗汉果，那你至少你已经解脱了。他因为穿着法衣，他怎么可以？他完全放下了，他没有家庭，所以他就是修行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对不对啊？我今天上午还在教育他们呢，平时嘴巴讲的都好听啊，一碰到家里人来了，一碰到什么事情了，马上什么都忘记了，什么佛啊，什么法呀，对不对啊？没了啊，自己家里人最重要了。这自私心啊，是人的劣根性之一啊。
出家是一种守戒，不是为了逃避。
出
家是为了先修自己，然后再去度别人的。
嗯。
先守戒律啊，然后再去能够有缘，再去度有缘众生啊。出家是一种守戒，出家就是把自己先在人间当成菩萨，明白了吗？你去看好了，其实出家的几个戒律，实际上就是最容易让你触犯那个你的业障的。所以业障来的话，很多人就是其实弄来弄去就是这五个大戒呀。
嗯嗯。
你杀生可以了，杀生很多人杀鱼啊、杀鸡啊、杀鸭，你看晚年生恶癌症，对不对啊？
是。
啊，盗偷人家的东西。盗用人家的东西，偷人家的东西啊！你说说看，到后来晚年呢，都家破人亡，穷的嘞，邪淫的，男男女女，都是最后都是生那种啊，这个生理上的病啊。出家的话，出家的话是给自己一个戒律。出家的人，第一，不能有邪淫，对不对啊？
嗯。
啊，淫啊，第二。出家的人什么没有都没有了啊，就是我们说清心寡欲，然后呢守戒非常严重，非常严格。那这样的话呢，他是不是容易上天啊？是不是容易脱离六道啊？你告诉我呀。
是的。
好了，那么你现在如果作为一个好孩子，你如果想真正的想超脱六道的话，你有这个决心的话，可能对你的约束就是出家了，明白了吗？
嗯。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有时候想得到什么，必须要付出更多，因为你要得到的是永久的生命，因为你人间结束之后，你会在天上永恒的存在的。很多人贪图人间的享受，那么下了地狱之后，那么有的变猪了，投牛了。那么投畜生了，那就完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你自己看了，这些事情要看条件的。第一，让家里不要有忧郁感。如果你真的以后要出家，第一家里要同意，第二你自己要心甘情愿，否则出什么家？
开悟很重要，要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才算大开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出家的。真正你因为家里的烦恼，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因为其他的一些琐碎的事情，你可能在庙里出家，永远只能做沙弥，你受不了大戒的。你永远只是做一个，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不开悟的一个小小的沙弥。所以，一个人的开悟那是很重要的，要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你才能算大开悟。在很多的人当中，他们就是因为家庭矛盾，曾经离过婚，他一想没意思，人没意思，我出家吧。他跟人家离婚之前还是这个毛病，脾气还是这么大，他以为出了家之后，他就可以什么都放开，什么都解脱了，他可以接受别人的供养，可以被人家称为法师。人在家但是守戒犹如出家，
现在弄得来出家就像随随便便一样，想不开就出家啊，想一想家了又还俗，搞什么东西啊，真的瞎搞了，真的。你还不如你看我们心灵法门，人在家但是守戒犹如出家，对不对啊？
对。
搞什么东西啊，想不通找个地方避避难，就等于，对不对啊？又不正心修，又修不好，什么根基都没有了。记住，出家了怎么样，我们以后看见他都叫他师父好吧，台上也看见他出家了也叫他师父好吧，什么都不懂出家了你就叫他师父啊？所以我跟你讲了，要看素质的。
在家居士要有戒律。
那现在菩萨慈悲我们在家修行啊，那你在家修行就可以懈怠了，像判刑一样，那是一个概念。还有给你放出来，假设的话，你就是在人间可以做坏事啊。
嗯，不可以。
好啦，不一样啊。
嗯。
但虽然这个比方不是太恰当，但是毕竟他这个是有约束的，有戒律的嘛。
身未出家，心已出家。
身没出家，对不对啊？你是居士，但是你心出家可以不啦？完全跟法师一样。
可以，可以、啊。
要守戒，如如不动，对不对啊？哎，不就是不是心已出家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像出家人一样，我们只是啊、在做居士代法修行，实际上我们修行修的都跟啊出家人一样，我们守戒律，我们学佛法，我们度众生，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形式和一个神事的问题，明白了吗？
啊，明白，感恩师父。
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
啊，
如果一个人是劳动模范，对不对呀、啊？啊，他已经是劳动模范了，但是呢，我们呢是什么呢？
啊、
我们是啊，一直在做嘛劳动模范的事情，跟劳动模范一样，天天做好事。那你说你是不是已经是跟劳动模范一样啊？
在家人如何以出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守戒啊，你要要求高一点嘛，守八戒呀、啊。
嗯。
师父跟你们讲过八戒，你全部去守啊，不要涂脂抹粉啦、啊，不要喷香水啦、啊。还有很多了，不要去听音乐了，这种戒你能守不啦、
嗯、
出家的你守呢，你守得好了，你看看菩萨会不会让你出家，你如果守得住
可以
一个礼拜可以，还是一个月可以，还是一年可以，你要永生永世这样的啊，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明白了吗？不要感情用事，好好先一点点改毛病，对不对啊？出家不是最终解决你解脱的一个方法，出家只是让你更加懂得守戒，能够不让你走偏、
嗯、
听得懂吗？好吗、
嗯、听得懂。
你这句话是对的，要在师父身边出家嘛，因为就学心灵法门的呀，不一样的呀，听得懂吗？啊、
嗯、
因为其他法门上面有其他法门的规矩的呀，所以不求求菩萨有这个机缘吧，好吧。
义工服，观地菩萨开示：
你们的义工服，穿上义工服就是袈裟，必须守戒，所以穿着义工服的人就必须守戒，听得懂吗？如果你去拿穿着义工服你去做这种不好的事情，我告诉你，就等于穿着袈裟你去做坏事，你是罪上加罪。
把义工服说大了就是佛性。
义工服、
哦哦、
实际上只是一种守戒的象征，但是不能作为这个义工服，你可以把它说小的，它也是一种守戒的象征。你把它说大了，
嗯、
就是佛性呀、啊。我问你，义工是什么？义工是在行佛道呀，那是不是佛了？
记忆加深，大家一起默念。要解脱，首先要做的像个出家人，要守戒。常戒律的人就是一个僧，出家就是守戒，学佛就是精进。出家是一种守戒，不是为了逃避。出家的几个戒律，实际上就是最容易让你触犯你的业障的。出家的话是给自己一个戒律，开悟很重要，要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才算大开悟。人在家，但是守戒，犹如出家。在家居士要有戒律，身未出家，心已出家。观地菩萨开示义工服就是袈裟，穿上袈裟必须守戒，把义工服说大了就是佛性。